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许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今天是2020年9月30号，星期三。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节目有新闻时事追踪报道。我们看到总理莫里森说呢，联邦政府的卫生顾问组织澳大利亚卫生保护大纲委员会呢，正在审查对某些海归人士要实施强制性居家隔离的安全措施。
他建议呢，向来自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的国家，譬如新西兰、韩国和日本的海归人士实施这一居家隔离政策。
And I think as time goes on, we will need a more flexible approach.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需要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来管理疫情隔离，这也是一直在考虑的议题。当时机成熟，是否实施将主要取决于卫生顾问组织的建议，考虑是否为这些可行措施再次开绿灯，并且我认为那样做还是可行的。那我们在今天的新闻报道呢，会为大家介绍更多的详细内容。在今天上午8:20开始的正在行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国命运一波三折的微信。美国加州联邦法院呢，在美国政府微信禁令生效前的数个小时之后，做出了裁决，阻止其生效。中国国民企应用程序近期呢，在美国的遭遇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您如何看待这一次的反转性的判决？微信最终会被美国政府禁止使用吗？
今天早上8:20左右开始的正在行动，逆转裁判，微信在美国的逆袭。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会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今天的节目。
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现在正在播出的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下面请周丽为您来播报今天第1个小时的 SBS 新闻。
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允许回澳人士在家自我隔离。新州连续第4天未发现本地传播新冠感染病例。美国总统大选今天举行首场辩论，台湾歌手大陆国庆演唱引发争议。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邦政府卫生顾问组织正在考虑允许海归人士在家自我隔离的可能性。自今年3月起，海归人士需要在酒店接受2周隔离。总理莫里森表示，卫生顾问组织澳大利亚卫生保护大纲委员会正在审查对某些回澳人士实施强制性居家隔离的安全性。他说，这项措施适用于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的国家，如新西兰、韩国和日本。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用更多灵活的方法来管理疫情的隔离，这是一直在考虑的议题。当时机成熟，是否实施将主要取决于卫生顾问组织的建议，考虑是否为这些可行措施再次开绿灯，并且我认为那样做还是可行的。新南威尔士州已经连续第4天未发现本地传播的新冠感染病例。同时，新州昨天上报2例新增病例，均来自酒店接受隔离的海归人士。新州近期共实施约6300次新冠病毒检测。州长贝瑞吉克连继续鼓励公众积极接受检测。
Can I stress to everybody, please get tested.
考虑到学校假期已经开始，再次提醒大家，一周之内的每一天，即便在周末，都可以去接受检测。我们希望确保人们可以符合疫情安全标准的前提下，放心安全地前往偏远地区。只要能够保证高数量的病毒检测，我们就可以继续保证新南威尔士州的安全。再看维多利亚州，维州昨天上报10例新增新冠感染病例，7人死亡。至此，已连续14天将平均日新增病率控制在 18.2 人。昨天也是自6月12号以来，维州日新增病例首次出现个位数增长。联邦卫生部张亨特在接受9号台采访时说，社区内病毒传播受到控制，对于全国防疫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We know it can jump at any time.
尽管疫情随时都会反弹，但我们仍希望让一定数量的人能安全地出行和工作。但检测数量不够高也引发了卫生官员的担忧。蒙纳奇大学的一份研究显示，全国仅有1/4出现症状的人接受了检测。这份有关新冠疫情的调研还显示，1/3的受访者曾在身体不适时前往医院，仅有27%曾出现感冒症状的受访者前接受病毒检测。约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通常都会遵守疫情管制。联邦2020-21年财年财政预算报告将会在下个星期晚公布，下个星期二。受山林大火、洪水和新冠疫情影响地区将获得1亿澳元拨款。副总理麦克马克将于今天提前公布预算报告中的上述内容。麦克马克表示，联邦政府将会与各级政府合作，用这笔拨款来帮助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复苏。调查如何在新冠疫情期间保障老年人安全的皇家委员会将于今天发布调查报告。委员会在8月份的听证会上了解到，联邦政府在疫情期间未能提供保障养老机构安全的具体方案。自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养老机构内有数千名老人被感染，600多人染病身亡。联邦卫生部秘书布莱登·莫菲承认，如果当初采取更迅速的响应措施，那么维州养老院的疫情爆发的后果可以控制在最低水平。西澳卫生部长罗杰·库克今天将出席一个社区论坛，与黑德兰港的当地居民会晤，减轻人们对船上新冠病毒爆发的担忧。这艘货船于9月16号停靠在该港口，货船上的几名船员对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目前在黑德兰的酒店有10多名工作人员在隔离区，其中有10名经检测呈阳性，但没有人感到身体非常不舒服。库克部长表示，西澳本地社区将没有风险，他对此有信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全球新冠死亡人数已突破100万，各国领导人向死者致以哀悼，这其中包括了882名澳大利亚人。总理莫里森说，这提醒我们疫情仍在身边，这场疫情由海外被带入澳大利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抗议这场在近期看不到尽头的疫情。这些人中有人父人母、妻子丈夫、兄弟姐妹、朋友同事，疫情之严重让我们的痛苦痛上加痛。因为担心被感染而无法照看病榻上的家人，无法参加葬礼悼念死者，无法手牵手给予亲吻，说一声我爱你，我们该如何和他们告别？接下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公布其纳税细节，他要求竞争对手总统特朗普也这么做。 今天上午11点，拜登和特朗普将进行总统选举的首场竞选辩论。纽约时报发布调查指，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和入主白宫后的第一年，只缴纳了75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但特朗普反驳称该报道是假新闻。拜登的文件显示，他和他的妻子在2019年支付了超过34.6万美元的联邦税务和其他款项。该报道在特朗普与对手拜登举行首场大选辩论的前几天前发布，距离11月3号的美国大选仅剩几周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布了其11国庆晚会演出名单，名单显示台湾艺人欧阳娜娜将登台合唱《我的祖国》，台湾歌手张韶涵也将演唱抗疫歌曲。根据 BBC 的报道，中央社引述台湾陆委会称，中共安排台湾人士参与十一庆典，目的是宣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对台湾施压，并表示国人不应支持协助中共对台统战宣传，伤害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台湾陆委会还表示，如果相关行为涉文化部主管事项，文化部将配合陆委会依法核处。在中国大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支持欧阳娜娜登上国庆晚会，他认为台湾的年轻人站在两岸统一的立场是明智有远见的选择，而与台独绑定的人将被证明做可悲的赌博。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新闻，白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已承诺帮助释放白俄罗斯政治犯。自有争议的白俄罗斯大选以来就被流放的季哈诺夫斯卡娅在立陶宛与马克龙举行了会面。在经历了数月的抗议活动，呼吁卢卡申科总统下台之际，季哈诺夫斯卡娅多方寻求帮助以解决白俄罗斯的政治僵局。他说，法国领导人深度参与其间。他向我们承诺将竭尽所能以谈判为目的，为我们国家的这场政治危机提供帮助。他表示时间很紧迫，因为很多人因为这种政权而受苦，太多人被关进监狱。他将尽一切努力帮助所有政治犯获得释放。亚美尼亚政府声称一架土耳其战斗机击落其一架战机，杀死了机上飞行员，但土耳其否认了这一指控。土耳其一直要求亚美尼亚撤出在亚美尼亚民族力量控制下的纳格尔塔卡拉巴赫地区。抗议者在亚美尼亚首都集会，呼吁联合国谴责阿塞拜疆和土耳其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这两个曾属于前苏联的国家在9月27号在争议地区交战，至少有23人被杀。该地区在国际上被视为阿塞拜疆领土，但受亚美尼亚控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兑换0.712美元、1.081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4.859元人民币、5.524元港币、20.690元新台币。新闻最后，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20度。悉尼今天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凯恩斯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今天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今天阵雨天气，最高温度22度。珀斯今天局部多云天气，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今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21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